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r. Bear 焦点人物焦点话题广播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郭志珍。好，各位听众朋友，电动车我相信大家不陌生啊，的确电动车不仅是近些年来的热门话题啊，同时电动车也是兼具着未来整个车市发展，甚至很有可能又会带动新一波产业科技革命的创新趋势。当谈到电动车啊，大家肯定直觉联想到的应该是特斯拉，因为的确特斯拉在2008年首度发表了 Roadster 惊艳全球之后，到今天13年了啊，特斯拉的汽车工业的确创造出许多的惊奇啊，到目前为止它的确是有一种引领趋势的这样子的概念。尤其大家关注的是所谓的全自动的无人驾驶系统的科技到底会怎么发展，的确成为了全球注目的焦点。好，但如今特斯拉最强劲的敌人出现了。 OK， 根据国际媒体的报道，身为智慧型手机 smartphone 的创始与领导品牌 Apple， 大家所熟悉的 Apple， 不仅早已经悄悄布局电动车，而且很有可能会在2024年 Apple Car 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啊，很有可能在2024年能够进入这个市场哦，跟消费者见面。好 ，Apple 以一支 iPhone 的智慧型手机，其实它改变的不仅仅只是手机的产业，同时更颠覆了相机、摄影机、影视、音乐、游戏这么多的产业。好，如今Apple 如果要再度的重磅出手进入这个汽车的产业领域，以颠覆跟创新著名的 Apple 又会带给大家一种什么样难以想象的电动车呢？在 Apple 的这种创新思维下，又会对哪些产业造成致命性的改变跟冲击呢？好，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就来谈谈这个令所有人都感到兴奋又好奇的科技话题 Apple Car。很高兴我们在节目中邀请到的是财讯杂志的副总编辑林宏达先生来到节目中，为我们抢先揭露一下未来 Apple Car 到底这个神秘面纱长什么样子，有什么奇特之处呢？你好，宏达兄。
哎，志珍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听到这个信息很兴奋啊，尤其很多苹果迷啊。因为其实我们知道电动车其实很多大厂都在发展，当然除了原本的汽车厂之外，其实我们很多都关注在更多的这种科技公司。其实 Google 的子公司也在发展， Amazon 也在发展，当然苹果也不例外。当然大家为什么会特别关注苹果，是因为苹果总是给大家一种不知道它会带来什么样惊喜的那样子的创新科技的感觉，对不对？就像当年的当年的手机，大家杀成一片的时候，突然苹果用一种完全不一样的概念进入市场，让所有的产业哇天哪为之改变。现在对于电动车这样子的一个新的科技，我们不仅真的是会引领期盼，到底苹果的 Apple Car 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惊奇？但是我们不啰嗦，我们还是要先请教宏达兄 ，Apple Car 真的有可能在2024年会有机会跟消费者见面吗？有这样子的一个讯息吗？
我想这也是最近大家问最多的问题。不过这个新闻出来，我觉得最大的意义啊，其实第一个就是苹果是现在市值最大的这个电子公司，2兆。但是各位要知道哦，这个Tesla 本来从600亿美金到大概最近这一个礼拜，它的市值已经增加到8000亿美金了。
哇，天哪！
所以这代表什么？如果 Tesla 再按照这个速度继续涨下去的话，它应该可以以后去买苹果，它就变成一个有卖手机的汽车公司。
哎，这个是很厉害的啊！
所以这代表说，苹果一定要加速量件，否则的话它会被特斯拉威胁。因为我们都知道，手机已经是成熟产业了，
是。
那手机的单价绝对比不上汽车。
对。
那所以如果电动车这个趋势高速发展下去的话，苹果一定要加速进行。
的确，不过我们也可以大概可以理解了苹果为什么会来发展电动车，因为的确就像您刚刚说的，手机已经是高度成熟了，虽然苹果不断的在拉高它的单价啊、哦，但是它的销售量似乎总是会被很多其他不同品牌瓜分掉啊、哦。那相对它也必须想到它未来的另外一条产业的创新出路在哪里，否则只靠手机它可能会面临很大的危机吧。
所以我们这一次在后面做了一个表、哦、其实在加州我们去看的那个加州车辆管理局，它其实定期都有每一年都有一个报告，谈着因为申请无人车上路测试是要申请执照的，
是
那所有的执照还有每一次如果系统失灵要由人工接手管那个驾驶的话、都必须解释为什么，
是
所以有非常详细的报告，我们去看了那个报告，那总共现在加州有58家的公司在申请这个上路测试，其中20几家是很活跃的、那特别可以看出来哦，不是只有特斯拉，其实像谷歌的这个 Waymo、还有这个 Amazon 的这个 Roox、它其实都在上路测试，
所以我们从这次财新指数这个表里面看到，其实谷歌的子公司 Waymo 很厉害耶，那个测试距离很长耶。
对，因为我们在开会讨论的时候，大家希望我说，哎，做一个表能不能够盘点一下，
虽然大家对于苹果这个品牌很响亮，可是我们看到很多科技公司鸭子划水，他们已经做了非常多的测试，而且相当有成绩啊。
对，当然大家都不会把这个战力这么容易让你可以看得出来，但是毕竟这是一个直接证据。
的确。
现在看到的就是，哎 ，Google 这个 Google 底下的 Waymo， 其实它的每一次自动驾驶平均的行驶里程数，意思是说，我真的完全中间都不用人介入，它就自己这样跑。
是。
它每一次平均可以跑13219。的这个英里，那是相当长的一个距离。
是，相对于在这个表所整理出来的苹果目前平均的自动驾驶里程数，只有117英里，对不对？
不过这个 Apple Car 它其实我们那个杂志里也有列，它其实是一个这个 Lexus 的车子去搭载这个 Apple 的光达，
哦，
看起来它是在测试。以后我如果要把我的系统放在其他人的这个车上的时候，那我的这个效能怎么样？这个应该是它的计划的一部分。
OK， 好，光达主要就是光电雷达嘛，是不是？
对，光学雷达。
光学雷达哦 ，OK， 好，但是我们还是很好奇，因为 Apple 的确带给大家太多想象了。那我们看到这一次的财讯，透过非常多的资讯资料的啊。找到了 Apple Car 未来可能的那一个蓝图，那一个想象，而且到底它又带给电动车什么样新的科技的概念？我想，洪大兄，这是应该是所有苹果迷最关心的，也想知道了 Apple 在电动车上面带来的哪一些新的玩具或新奇的概念呢？
我想。我们还是循着这个找证据的思维，因为苹果的计划非常的保密，那所以你要了解苹果怎么样想未来的汽车，想去专利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大门，
是，
因为这个专利是公开文件，
是，
好，那我们去找的时候发现，哎，很有意思，它的可能有几十样、上百样的专利，但是慢慢归纳整理之后发现，哎，其实苹果不是申请什么这个新技术就好像乱枪打鸟的，它是有目的的。
OK，
它第一个目的，如果大家记得的话，在这个苹果出来之前，手机都是有很多按键的。
没错。
当初它出来这个所有触控没有按键的时候，还被它的竞争对手笑说这个怎么可能？这种手机对不对？那各位要想一下，苹果现在看到现在的汽车哦，他觉得哎，现在的汽车还是太复杂了，
很多控制钮。如果同样的概念的话，对不对？
苹果要把极简这件事情哦，再一次用在汽车身上这个就很多的专利相关的就出来了，也会引发很多新的机会。他怎么想呢？他是申请了一个很特别的专利，叫做隐藏式使用者界面。那我们现在看到，就算是特斯拉好了，你看车内你要控制车窗，你要控制开关、音响，都还是实体的按键。
是，
但是苹果申请的这个隐藏式使用者界面是，哎，你进到苹果的车内，你可以完全看到只有一片很漂亮的木头的饰板或者是你旁边有一个很漂亮的这个布的扶手，可是他们其实同时也都是触控界面。
哦，已经不是玻璃界面了，而且是一般的材质界面，是吧？
对，它是有一些新的技术，就是说，比如说你现在看起来是个木头，
嗯，
但是其实当你手接触到的时候，它可以让木头变得透明，
嗯，
然后显露出底下的资讯，或者你可以用这个底下再去控制啊、你要的这个资讯、
嗯，
然后呢？这个就算布也是一样哦、
嗯，
现在有这种智慧纤维这种东西，其实台湾有这个技术，
嗯哼，
它也可以这个拿来帮助你导航，比如说它可以我们知道，比如你坐飞机的时候，
嗯，
有时候你需要亮需要这个灯的时候，它会开阅读灯，
哦，局部灯光，
局部灯光、
哎，
可是这样的方法其实是有时候会干扰到旁边的人，
嗯哼嗯嗯，
那苹果其实正在想说。哎，我也可以把这种智慧纤维变成车内的这个系统的一部分。
嗯哼嗯
哼。比如说你的这个马克杯想要放在黑暗中，你要放回去的时候，它会侦测到你的动作。
嗯哼。
那它就让那个马克杯周边的这个智慧纤维是在黑暗中直接亮起来。
嗯。
哦，它就你就知道我要放哪里。所以呢，这个或者是说一个软的界面，因为车子不可能都是像玻璃一样硬的东西。
嗯
哼。比如说我们这个车子有扶手。
嗯哼。
苹果申请了一个专利，是里面藏了很多的光纤。
是。
当你手按到这个扶手软的地方的时候，它那个你按的距离，可以跟那个光纤它发出来的光去侦测说，哎，它回弹的这个光线的距离变短了。
嗯。
侦测到你按的动作。
嗯。
可以把扶手也变成触控界面。
哦，
所以里面看到会是一个非常极简漂亮的一个设施，而且呢。他还把我们这个脚踏垫前面这一块的这个空间哦，
嗯，
上面可以搭配这个微型投影机，
嗯，
去把哎这个比如说我怎么知道这个车子有没有收到我的讯息呢？
嗯，
他就可以把讯息回馈打在你的脚前面。
哇，这么神奇！
真的是把 iPhone 把汽车变成 iPhone，
iPhone 在玩哦，真的是，他只是用了很多触控式，可是又跟手机不一样，他是把触控的界面又把它。革命化了，改造了，
对，
哇，这是那所以未来那个车子里面几乎看不到任何的触控的按钮，对不对？
现在可以做到这样的事情，这样的技术。
天哪，那车外面呢，有什么改变没有？
哦，这个也很特别。我们刚刚讲它极简嘛，
嗯，
极简代表它容易设计，它很美观，
嗯、
也很好维护，
嗯、
对不对？啊、
嗯
哦，那苹果的汽车以后，它希望说以后不要看到这个有个模组是这个方向灯，
嗯、
哦、
嗯嗯嗯，
就如果我整个车。就是一台银色的，像完全一体成型，是不是更漂亮？
嗯嗯嗯。
那方向灯怎么办？所以苹果其实用了申请了非常多光纤的技术。
OK。
那它把光纤呢接在这个车体，
嗯、
车体上。
嗯哼、
啊。如果你要打方向灯的时候，平常看起来它就是一块银色的、很漂亮的这个金属，可是要打方向灯的时候，底下的这个光纤就会亮起来，变成这个方向灯的这个形状。所以这样的好处是。
哦，
其实方向灯哦，不只是打方向而已，它还可以打讯号，比如说，哎，它可以打文字。
哦，真的、啊？
那这样的话，其实它可以打文字说，这个后车请减速，我、哦、可以打文字告诉后面的车子我要讲什么话。
哦，或者说它左右边方向灯闪的时候呢，同时出现一个 right， 就是我要右转，或是 left 要左转，这样子是不是？
对，因为这个是其实是正在发生的事情。
哇，天哪，这真的是很科技哦。
嗯，
好，其实我们谈到这么多创新科技，其实我们知道电动车其实有两个很重要的关键，我想这也是需要突破的，大家也在关注的说，那到底 Apple 的电动车对于电池跟充电这两个攸关电动车寿命跟使用便利性最大的关键，他们有什么样的创新没有？
哦，这是非常重要的重点、哦、
嗯，
那我们这次整理它的专利的时候，发现一件事，就是其实我们现在大概充电还是你要下车你拿个充电枪放在车上，但是 Apple 的专利大概都是围绕着全自驾车在申请的，所以我们看到好几个专利是大概以后你就如果纯自驾车发生的时候你就不需要再下车充电这种，它怎么做呢？它是因为既然我已经是纯自驾了嘛，那车子就会它申请的一个专利是那个充电桩哦，会引导车子自己开到正确的位置。
哦，这样子啊。
然后无线充电。
是，就有点想象，就是我们家里面那个扫地机器人啊，
对，
它到最后快没电的时候，它是自动归位到充电器上去，那样感觉是不是？
因为扫地机器人都做得到了嘛。
对呀、
啊。一个车应该也做得到。
嗯嗯嗯。
另外还有一个也很酷的，那充电要等吗？
嗯。
他申请了一个专利是这个机器人， 那你看到定位的时候，我也不是无线充电的，我就直接伸出一个机器人来，从底盘把你的电池换掉，换一个新的给你。
哦，直接换电池？
直接换电，因为那个汽车的电池非常重，
100公斤
，
是
现在比较没有这样子的东西。
嗯
哼。可是我们都知道换电其实很快嘛。
嗯哼
哼。那所以这个东西又是一个新的改变。
嗯。
所以
就像，所以他把这个Gogoro 的那个概念直接换电池的概念用到这边来了，
对，
只是
讨论很多。
哇，那这个对于驾驶电动车的驾驶来讲就很重要了，因为大家会担心电动车的电池的寿命以及充电时间的长，因为充电毕竟不像加油这么快速，可是它如果可以直接换电池的话，那就方便很多了。OK，
那电池当然本身更重要了哦。
嗯，
那电池的技术其实现在还在快速的竞争跟演进当中。
嗯哼，
我们但是这方面其实苹果并没有，其实它是很多原来它在手机这边它就已经有相当多的电池的技术了啦。那有一些可能是比较是营业秘密的，可能就没有申请专利。
嗯哼，
但是你可以从鸿海上一次这个科技日，他其实就谈到未来这个电池的演进，他谈一种叫做固态电池的技术。
嗯嗯
嗯。那个当时的时候，鸿海的技术长就是讲说，如果新的这种固态电池的技术可以让这个体积要大幅的缩小，那可以缩小到1/2这么大。
嗯嗯。
那这个寿命哦还可以延长这个10%。
哇。
所以我们知道最近这个电池，比如说你不管电动车，不管是这个冰天雪地的时候，性能会下降，或者失火怎么处理，这都是一个新的需要再去调整的事情。所以未来几年谁能够让这个电池的里程数大幅的提升哦，这个就是一个，
谁就是王者了哦。
对，那之前路透社的报道其实有谈到说，苹果在这方面投资的一种新技术，可以大幅的让这个电动车的里程加长，
而且好像把它的体积也缩小了哈。OK， 好，其实我们这样听到刚刚洪达兄你所帮我们所做的这样介绍，不管是在车内的各种的可调式玻璃啊， AI 控制啊，隐藏式的使用界面的触控的新的科技领域啊，或者是车外的用到各种的一种那样子的光电的科技哈，种种好像 Apple 用了很多很多的专利，做了很多的创新。好，那除了车迷关注之外，其实另外就是投资人也在关注这一个新的科技，未来的汽车产业这个全新的领域，到底我们应该要关注哪些供应链呢？还是说它将会创造一个全新的产业供应链出来？从投资的角度，你会给我们大家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关注的方向呢？
第一个，我建议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我们这一期做的这个我们财讯做的这个专利的整理，
嗯哼，
就是代表苹果在专利上布局的方向
是
哪些技术在意。那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光达，这个 LiDAR， 这个是苹果投资很多的一个新的这个技术，
嗯
哼，那像美国像这个 Velodyne 啊，相关的公司，其实股价都表现得相当比较强劲，
嗯哼，
这是一个方向，
嗯哼，
布局去想。另外一个就是，当这个 Tesla， 你从 Tesla 供应链去看哦，你就可以去分辨哦，这个未来会成长的公司在哪里。因为Tesla 的市值增加了，过去一年增加了7倍。
嗯嗯。
哦，可是台湾的特斯拉供应链并不是每一家都是这样的速度在
成长，
是这个它的市值不是这样来的。但是有没有呢？其实有。
嗯哼。
我们刚刚谈到说，特斯拉其实已经是个8000亿美金的市值的公司，它已经是个很大的公司了。
嗯哼。
但是它当初跟台湾合作的时候，它是以小公司的这个状况开始的。
嗯。
它可能当初交了很多朋友。
嗯哼。
可是现在它已经是一个
巨人了。嗯。
其实我现在认为的 Tesla 供应链应该都会是大公司。
嗯哼。
举个例子，像这个台达电。
嗯。
台达电的这个未来，我相信应该是会蛮不错的。
嗯哼。
第一个，台达电的核心能力就是电的处理，
嗯哼，
所以 Tesla 里面它这个电力的转换哦，它还会有用到这个台达电的这个技术，
嗯哼。
那过去这一年哦，你可以看到台达电的股价大概也几乎翻了3倍，
嗯嗯嗯。
那其实可以预期，如果这个电动车的这个市场在更加扩展的话，它的这个市值会增加很多。
是。
那更重要的是，你去看台达电的这个旗下有一家叫做泰达电，在泰国。
嗯
它过去一年它的股价增加了22倍以上。
嗯嗯。
哦，所以因为泰达电就是在泰达电集团里面，它是专门做汽车比较多，它输往欧美，
是
的，这个加工很多在泰国的完成，所以我想你从股价的表现跟这个联动性，还有这个专利的布局，可以找到未来适合的标的。
是是是，的确是这样的哦。各位听众朋友，听了今天的节目，您是否对于未来的这个所谓的 Apple Car 或者是整体的未来的电动车，您是否更多的想象跟期待呢？当然除了期待之外，如果您也想跟上电动车未来长期产业发展的趋势的话，那我们建议你可以看看这一期财讯杂志所做的深入报道啊。当然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再次的感谢财讯杂志的副总编辑林宏达先生接受我们访问，谢谢宏达兄。
谢谢。
好，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下回 Mr. Big 广播节目中再见了，拜拜。